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课中，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炎炎夏日，烈日当空哦，记得一定要多补充水分。放暑假，孩子们很开心，但是当孩子还比较小的时候呢，父母可是要伤点脑筋，帮他们安排暑期的一些活动哦。那刘文的教会每年都会办儿童的夏令营的营会哦，而我也在其中呢，帮忙点心组的服侍十多年了。这件事情呢，看起来好像是一件很小的事情，但是这十多年来，我从当中呢也得到很大的乐趣哦。那是因为呢，有一年啊，缺少了一位点心组的同工。我参与之后呢，发现原来我可以把分发点心的流程呢变得更加的简洁有次序，使每一班呢来领点心的时候都非常的顺畅啊。从此呢，我就理所当然的每一年呢都参与这一个点心组的同工，负责在这些人数的安排、统计，还有分发点心的部分呢。那我个人从这当中呢，也学习到一个功课：在小事上，如果我们能够细心的去观察，而且呢认真的去执行，其实也是会很有成就感的。当我看到每年呢小朋友可以在他们预定的时间很顺利的吃点心，非常开心，我心中呢也充满了欢喜哦。虽然在人看来呢这是一件很小的事情，但是我觉得每一件小事其实都是有很大的意义和价值的。因此无论我们在教会或者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为人做什么样的事情，都不要小看了。一个妈妈呢，在家里虽然好像是整理家务、煮饭、洗衣，但是这却是每一天不可或缺的。有人觉得这是小事，好，如果一个妈妈呢出门去一个礼拜不回来，那这家里呢可是要大乱了，你说是不是呢？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读这一篇灵修短文，仍然是选自于道生出版社出版，由梁敏夫编译的慈绳爱索。今天为你选出的这篇主题是注意细节，经文在出埃及记第十二章第七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旧约圣经出埃及记第十二章第七节，一起来读这一本慈绳爱索。出埃及记第十二章第七节，各家要取点血，涂在吃羊羔的房屋左右的门框上和门楣上。注意细节，基督徒在人生往往定睛于某些重大的活动，而忽略了其实也很重要的小事。大型布道会或大规模的活动比较能引起人的注意，相形之下，小事情就容易被忽略了。比方说，信徒没有时间读经祷告，就像以色列人如果忙着准备离开埃及，而竟然忘记把羔羊的血抹在门框门楣上， 这一点点小小的疏忽就足以造成家中长子被灭命的天使所击杀的惨剧。雷斯里·富林在其所写的《十三人》这一本书中特别强调细节的重要性。一位太太在国外旅行，无意中看见一串项链，喜不自胜，立刻打一通电报给丈夫，说道：发现珍奇项链，所价200万，可否买下？丈夫回电说：不，太昂贵。不料电报局人员一时疏忽，忘了在不之后加上一个逗点，使得电报成为价钱不贵。这位太太立刻买下项链，不用说了，回到家后为了这一笔糊涂账跟丈夫闹得很不愉快。错就错在漏了一个小小的标点符号，使得意思截然不同。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在我们必须做决定的时候，让我们记得先祷告；在我们必须向神感恩的时候，让我们就向神献上感恩。生活中的小细节不要轻忽了，因为在小事上忠心的人，在大事上也会做得美。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帮助我在小事上也谨慎也忠心，能够凡事交托，凡事谢恩，因着更认识你，领受你的爱，能够满心喜乐地顺服你，服侍你，无论在大小事上。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下面为你送上这首天韵诗班的《小事上忠心》。
小事上能忠心的人真有智慧，主看为宝贵，在大事上也做得美。
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
人前人后一样努力，甘心乐意照主的话语，这样才能讨主欢喜。
要甘心侍奉，好像服侍主，不像服侍人。
不要只听人说好，
能忠心的人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继续来看这一本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由张文亮教授所写的《南丁格尔与近代护理》。这本书总共分为五大部分，第一个部分谈到的是南丁格尔与克里米亚战争，第二个部分是南丁格尔与医疗的改革，第三个部分是南丁格尔与护理教育，第四个部分是南丁格尔与他的护士们护理英雄传，在最后呢是南丁格尔的晚年。我们已经看见了南丁格尔护士学校训练出一批一批的精兵到世界各地啊。在第四个部分，南丁格尔与他的护士们护理英雄传，就介绍了几位女英雄，她们如何在护理界能够延续南丁格尔的理念进行改革，以及帮助这些医院呢能够更健全，也使得护理教育更普及。我们今天呢要接续看到最后一位护理的女英雄，是钢铁护士文生，还有要看到护理在世界的广传，一起来读这一本《南丁格尔与近代护理》。铁护士文生，文生是南丁格尔护士学校的第十三届毕业生，他来自穷人的家庭，外表朴实无华，在众人中不是耀眼的星星。南丁格尔却认识这个学生的特质，称他是像钢铁一样实在的人。但是这个像钢铁一样实在的文生，毕业以后却没到外面的世界去大展宏图，只是静静地回到家乡去照顾生病的父亲。家里缺钱的时候，文生就到医院当临时护士，钱赚够了又回家乡。当他的同班同学已经在外面当督导护理主任了，他似乎满足于临时看护的工作。在别人眼中，他不像钢铁，倒像不太争气的破铜烂铁呢。南丁格尔写道，护理实习生最需要的是鼓励。他又写道，以前我以为上帝是让我做一个改革者，没想到我后来成为一个人才的探索者。当久尼在收容所与多伦斯在高门监狱的护理工作大获肯定后，全国各处的收容所与监狱都要求设立医院，并且指定要南丁格尔护士学校的毕业生。护理人员这么大受欢迎也是一种危机，如果处理不好，会使护理人员过度投入，耗尽体力。要找一个护理人员了解收容所的穷人心态，又要在极度的被需要中保持自己不缓不急的工作程序。南丁格尔思考后，决定推荐文生前往圣玛丽里波尼医院担任护理长。当时这所医院刚成立，有760张病床，是全国各收容所与监狱护理人员的训练中心。文生最大的特点是善于与人合作，他一上任就能找到一些医生来给护理学生上课。政府不肯出钱资助他成立的圣玛丽里波尼护士学校，他找到英国皇家克里斯汀公主与南丁格尔基金会资助他。人家讥笑他，不会有学生来申请这一所学校，有谁可以照顾收容所的穷病人为未来的工作呢？文生就从穷人的孩子中招募新的学生，并且延长护理教育为三年。 使护理教育不仅是护理技术的训练，也是全人的教育，为更多人的健康而受教育。文生做事情果然很实在，他收集临床护理的资料，放入他所建立的护理教育内容里，逐渐使得护理教育与传统的医学教育有区隔，使护理的教育架构不是由医学的零碎拼凑起来。他也认为护理长的时间很紧凑，不太有时间去教育护理学生，他开始寻找有教育他人负担与能力的护士，成为专任的护理老师。他把护理老师从护理长区分出来，他也不认为护士学校存在的目的只是提供医院护士，护理人员还可以进入社区、学校、工厂、看护所，所以护士学校应该由医院的掌控中出来，有自己的专业空间。南丁格尔后来赞赏文生，称他是最优秀的护理教育家。文生也联络其他医院的护理人员，建立互相支援的管道。例如，有些监狱的护士人数严重不足，他与多伦斯合作，训练病人的家属也可以成为临时的护士。在他的心目中，基本的护理是全民的教育。文生在收容所里也提供教育改革，他请人来教授文学欣赏。很多经济学家反对他的做法，说穷人是社会的负担，对穷人投资是无法收回成本的。文生却继续执行。也有学者认为穷人的脏懒是一种特殊的文化，只能接受这种文化的存在，无法去更改。文生却认为脏懒不是文化，而是生活习惯的问题，是可以改革的。到了1895年，英国所有收容所与监狱医院的护理主任都是圣玛丽李伯尼护士学校的毕业生。文生把护理转变成一种教育的方式，对于后世的贡献很大。他是不是像南丁格尔所说的，像钢铁一样实在的人呢？1877年7月29日，南丁格尔写一封信给斯布珍牧师，他说，在你的会众中必定有一些人决定加入一场值得参与的征战，我相信你所推荐的人一定值得我的信任。斯布珍是当时被上帝重用的仆人，他身具福音的负担，他的讲台信息唤醒许多人心归向真理。南丁格尔继续写道，你能够推荐一些年轻人来学护理吗？我无法长期踮起脚尖，远远巴望好学生的到来。斯布珍对南丁格尔正面的回应，使得早期南丁格尔护士学校的学生有许多是基督徒，并且深具传福音的热忱。毕业以后就成为海外宣教士，到世界各地去进行护理工作。基督徒海外布道推动了普世护理的广传，曾担任过牛津大学资深教师的菲特士杰勒1979年在《拯救与救赎》论19世纪末与20世纪初在印度殖民地的女性医疗宣道这一篇文章当中写道，在1858年印度只有7位医疗宣教士，1880年有28位，1895年有140位，1905年有280位，在1916年参与世界宣道的医生有1052位，护士有537位，宣道医生中有281位，占27%在印度，420位占40%在中国。宣道护士中有108位，占20%在印度，127位占24%在中国。1916年，印度的医疗宣教士开了183所医院，376间小型的药局，每年看病125万人。当时到中国与印度的宣道护士非常的辛苦， 陌生的环境，动荡的政治，异族的歧视，一个单身女性要深入这一切，是要付出相当大的代价的。当时的护理宣教士有一句口号，提高心灵与拯救灵魂，带着护理与福音前往海外，跨过一道又一道的文化鸿沟，越过一排又一排的反对巨墙。他们相信护理是开启不同种族沟通最好的一座桥梁，是活出爱人如己最真实的见证，是一种可以帮助他国的科学教育。南丁格尔的学生中，以第六届毕业生的奥斯本为第一位护理宣教士。他在当学生时，除了学习护理之外，也学习澳洲毛利人的土语。毕业后，他前往澳洲雪梨医院担任护理主任，后来被称为澳洲护理的创始人。1884年，麦奇金尼来到中国的上海，成立中国的第一所护士学校，这是中国近代护理的开始。后来护理宣教士不断的前来，1909年盖吉更深入中国内地，在长沙建立耶鲁在中国的护士学校，他后来被选为国际护理组织的主席。1885年理查斯到日本的京都开始建立护理学校，理查斯有美国第一个护士的美誉，他却因为强烈的宣教负担前往日本。宣教士艾勒兹曼是第一个前往韩国的护理人员，他在汉城开办第一所护士学校。南丁格尔经常对学生说，护理人员的最佳榜样是李文斯顿。李文斯顿是一个前往非洲布道的医生，他以步行深入非洲3000里，拯救了许多黑人。他被狮子咬过，胸部还留着一排的齿痕。他被好战的土著攻击过，被大猩猩包围过，被黑奴贩子追杀过，多少次渡过湍流，爬过险坡，在丛林中染过疟疾，在沙漠中口渴难当，经过许多的危险，最后死在非洲，只为把福音与医学带给非洲。李文斯顿后来被尊称为非洲之父，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探险家。1874年，当李文斯顿逝世的时候，南丁格尔说，我们这一个世纪最伟大的人走了。在李文斯顿的身上，医疗已经不只是技术，不是兑换福音的工具，而是他生命的流露。南丁格尔叮咛到海外布道的学生，你们不能一只手拿着护理，一只手拿着圣经，好像护理工作的目的就是为了给人圣经。护理不是信仰的贿赂，护理是你双手的操作，圣经是存在你们的心中，是像李文斯顿一样自然在生活中流露出为人的圣洁、正直与忠诚。另一个令南丁格尔佩服的人是法拉第。法拉第是科学史上非常著名的电机工程之父，今天我们常用的马达发电机是他发明的，法拉第定律是他先提出来的。磁电互换、电力线、磁力场等著名的电磁理论都是他先发表的。全世界每一个念理工科的学生都会读到法拉第的公式，但是南丁格尔是从另一个观点来认识法拉第。南丁格尔从年轻时就参加桑蒂马尼安教会的聚会，桑蒂马尼安教会是基督教卫理会的分支，是1770年著名的旅行布道家卫斯理在苏格兰高地布道时当地的基督徒所组成的。当时在伦敦的这间桑蒂马尼安教会没有牧师，但有四个长老轮流讲道，一个是在菜市场杀猪的，一个是在菜市场卖花布的，一个是修瓦斯管的，一个是科学大师法拉第。南丁格尔经常听法拉第讲道，也经常引用法拉第的话劝勉别人。法拉第当年讲到的内容都没有留下来，反而要在南丁格尔的书信里才能找到。例如在1870年，南丁格尔写道，法拉第讲到除了侍奉上帝以外，一个人应该尽全力去服侍他周围的人。他这句话给我深深的震撼。 真正的友谊是我们在一起的根基，是一起来服侍上帝，我们是在上帝里合一。我觉得他对友谊的层次太高，一般人讲友谊是在一起有快乐的感觉，或是彼此欣赏，但是法拉第却认为真正的友谊是一起服侍上帝，帮助别人不为图报，只因为这是上帝眼中看为正确的事。我赞成他的看法。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南丁格尔与近代护理》。下面为你送上这首诗歌《我愿为你去》。
用神灵与火为我施洗，让我充满天上的能力，让生活烧尽邪情和私欲，因为我愿为你去，成为我的一项荣耀救主，让万国的荣华尽都失色，赐我勇敢的心
我们今天从《南丁格尔与近代护理》这一本书中看完了第四个部分，南丁格尔与他的护士们护理英雄传，在下一回就要进到最后一个部分，南丁格尔的晚年哦。这本书已经来到尾声了。好，在节目结束之前呢，要再一次邀请你，如果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at 良友点 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我只愿和你心意。